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，愿神透过这个有系统的查考祝福您。有一次跟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姐妹聊天，我问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，他回答说，当然有区别，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亲密，肯定得到神的祝福。很多人信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，以前活得不开心，希望认识神后情况会扭转过来，有神特别关照，明天会更好。他们以为非基督徒下了岗，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工作，但基督徒却不一样了，要找工作就碰巧有人辞职，而且单位特别好，工资高，老板和蔼可亲。可在现实生活中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却恰恰相反呢？千辛万苦才找到工作，但工作时间长，工资少得可怜，宿舍环境恶劣，同事们茶余饭后都喜欢拿自己做笑柄，原因何在呢？是自己做错了吗？如果你正面对这种遭遇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希望今天的查经能够给你一个清楚的答案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。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说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主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你留意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字眼吗？就是苦楚或受苦这个词。十九节，人为叫良心对得主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。二十节，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二十一节， 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。23节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其实受苦这个词不仅在第二章出现，在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章也不断重复的出现，可见受苦是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没有人爱受苦，但人人天天都在受苦，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事实。圣经谈到苦难，又谈到如何面对苦难，如何借着苦难得着神的祝福。彼得说，世上有两种人，面对着两种不同的苦难。一种人遵行神旨意，他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；另一种人远离神旨意，他们为罪受苦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二章20节说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三章17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基督徒想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好遵行出来。彼得说得一清二楚，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，而不是因行恶受苦。彼得的话令人惊讶，义人要受苦，恶人也要受苦，好人受苦只是家常便饭，而恶人都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逍遥法外，却没想到上天是公平的，恶人有恶报，恶人因行恶而受苦。我看到一则耸人听闻的报道，400多位河南籍父亲在网站上发出求救帖子，内容说有至少1000名孩子被诱骗卖到山西黑砖窑做苦工，每天超时工作，最小的是8岁，还被工头拳打脚踢。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，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、汽车站、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诱骗或强行拉上车，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。这些父亲们千辛万苦找寻孩子的下落，这些孩子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，还吃不饱饭，有时因劳累过度，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，然后随便拿一块破布一裹了之，继续干活。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，如果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，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。黑砖窑主的父亲本来是洪洞县2届人大代表、草生村党支部书记，因纵容儿子奴役农民工，已经被免去职务并开除党籍。恶人因行恶而自讨苦吃，即使今生能逍遥法外，到来世还是逃不过神公义的审判。义人因行义而受苦，他们是蒙神喜悦的，将来也能够承受永生的福气。在苦难中，我们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？首先，彼得提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。2章18节说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。这里的仆人不是指今天的工人，而是指家里的奴隶。今天的打工一族非常潇洒，高兴就干下去，不高兴就一走了之，跟当时的奴隶截然不同。一些参考资料说，在新约时代，估计罗马和意大利半岛的居民中 85% 到 90% 都是奴隶。家奴所包括的不仅是家中的奴仆， 还有农场工人、牧人、渔夫，甚至专业人士如文士、教师和医生。由于是奴隶身份，他们是主人的财产，没有自由，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财产，连所生的儿女都是属于主人的。二章十八节说，仆人当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乖僻是指蛮不讲理、苛刻、不公平的。为什么连这种主人也要顺服呢？因为奴隶没有权利，若不顺服就只有死路一条，所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彼得只好劝他们逆来顺受吗？不但如此，二章十八节说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。要凡事顺服吗？主人要求他干不道德、不诚实甚至违法的事也要顺服吗？当然不是。二章十九节说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着主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换句话说，仆人的顺服是有底线的，所有违背良心、对不起神的事一概不干。但如果是主人偏心、偏袒某一个奴隶，把轻松的活分给他，把重活分给你，明明是对方的错，却赖在你身上，那么忍耐吧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二章十九和二十节说，因行善而受苦的人是蒙神喜悦、蒙神祝福的。我们以为蒙神喜悦的人肯定是风调雨顺，天天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不蒙神喜悦的人肯定遇到苛刻的老板，经受大大小小的苦楚。谁料圣经的教导跟我们的想法完全相反。二章二十节提到两种不同的情况，因行善受苦和因犯罪受苦。虽然同是受苦，但原因和效果却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即使信了主还继续犯罪，毫无顾忌。他们心里想，犯罪是在所难免的，犯罪后跟神道歉不就行了吗？可圣经说，神必定管教、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，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。记得有个弟兄，婚姻不美满，跟妻子关系不好，经同事的介绍，认识了一个有丈夫、有孩子的妇人。遗憾的是，他竟然跟那个妇人犯奸淫，并且撒谎来隐瞒自己的罪。奸淫是很隐藏的，通常是两个人暗地里干，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奇怪的是，那个弟兄犯罪后，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身上，遭遇两次车祸，跟着在工作时摔了一跤，手骨摔裂了。神借着这些管教，希望他快快回转，免得在最终灭亡。不要以为基督徒犯罪无伤大雅，只有事后忏忏悔，奉献几块钱给教会就平安无恙了。不是的，要是神看你为儿子，就必定严加责罚，实行处分，用你能够明白的语言来警告你。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？这是自讨苦吃，唯有默默地接受神的管教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以后不再重蹈覆辙。若是因行善受苦，这人是蒙神喜悦的。这里的行善不是指做善事、周济穷人、扶助孤儿寡妇，而是指选择神的道路。二章十九节已经把意思说明了。十九节说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着主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要选择神的道路，遵守神的命令，良心对着主神，就必须付上代价。比如 仆人不肯做违背良心的事，结果要挨饿、挨骂，甚至挨打。二章二十一节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不是为了享乐，而是为了受苦。你信主是因为生活悲惨，希望神能够改变命运，使你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，却做梦都没有想过，原来神呼召我们去受苦。二章二十一节说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榜样这个词很有意思，是指一个范本，让初学写字或画画的人可以照着范本模写模画。念小学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预备毛笔、墨盒、范本来学毛笔字，通常都是拿明书法家的字做范本，一笔一画的临摹。同样要树林生命长进，必须有一个样板摆在前面，他如何遵行神的旨意，受苦时如何默默承受，都成了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内容非常相似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描绘到受苦的仆人弥赛亚的图画，基督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苦难呢？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第一，基督不是因犯罪而受苦。圣经说得非常清楚，虽然基督凡事受过试探，却没有犯罪。受试探跟犯罪是两回事，试探的用意是要看我们的选择，看我们会否犯罪，千万不要因害怕受苦而犯罪。第二，宁可受苦也不说诡诈的话。什么是诡诈的话？简单来说就是撒谎、欺骗、虚假的话。为什么仆人要撒谎欺骗主人呢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亏损。比如你是当会计的，一天老板要求你多做一本账，一本是公司内部用的，一本是交给政府的。你当然不想做假账欺骗政府，但不做很可能会给老板辞掉，失去了工作不仅影响自己，还有妻子孩子，到底做还是不做呢？第三，宁可受苦也不以辱骂还辱骂。二章二十三节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对方说的都是侮辱毁谤的话，你会保持缄默默默承受吗？看情况吧，要是对方有权有势，跟他争辩只会火上加油，迫于无奈只好默然不语。但基督被骂不还口，不是出于无奈，他本身被圣灵充满，行过无数神迹奇事，只要他说一声，瞎子便能看见，瘸子行走，死人复活。当人们拿着刀棒来捉拿主耶稣时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说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从平行经文我们知道，这个拔出刀来的人就是彼得，他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但主耶稣却说，他随时可以求父差十二营多天使来救他脱离前面的危险，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做。你知道一营有多少人吗？一营有六千多士兵，十二营等于七千多士兵。但主耶稣谈的不是士兵，是十二营天使。 读旧约历史，就看见一个天使一夜之间就杀了180,000亚述大军，根本不用12营天使。主耶稣随时都可以求父派天使天兵来相助，但他不愿意这样做，只是默默地承受，顺服神的安排。第四，宁可受苦也不说威吓的话。可能你不撒谎，也不用恶言还击，却用圣经来咒诅对方说，你逼迫我就等于逼迫神，神是公义的，他的咒诅、惩罚、审判一定会临到你。主耶稣受尽皮肉之苦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仍然不说咒诅的话，只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彼得前书2:23说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第五，在受苦中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你是如何面对人家的攻击呢？有的人以辱骂还辱骂，免得对方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。有的人不开口还击，却怀恨在心，不肯饶恕。即使10年、20年已经过去了，但心里的刺一直还在。有的人愿意饶恕对方，不为自己争取，只把自己交托给神，直到最终神必定会主持公道，伸张公义。彼得前书2:24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基督愿意担当我们的罪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奇妙的是，不仅他自己蒙神喜悦，被升为至高，而且更把救恩带给我们。希伯来书5:8-9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主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成就了人类的救恩，使我们得以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。他甘心乐意地经受肉体上、心灵上、精神上的痛苦，不是因为喜欢虐待自己，而是因为明白受苦的功效。因着他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世世代代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都会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。多少失丧的灵魂能够回到神的怀抱，这正是难以形容的喜乐。同样，面对十字架的苦难，你能够忍耐，不是出于无可奈何，而是出于甘心，知道神容许苦难临到一定有他的美意，就安然把自己交托给神。你的态度必定蒙神喜悦，周围的人也必定受感动，生命也会因此被改变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是做生意的，因为生意好，所以整天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谈起一位弟兄的见证，那弟兄是在别的地方做生意的，信了主后整个人变了，不再用世俗的方法去赚钱，为了遵行神的吩咐，做生意再也不给回扣。同行说他自命清高，结果很多订单谈不成，公司损失惨重，亏了一大笔钱。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，在见到那位姐妹时，他竟然提到那位素未谋面的弟兄的见证。他说听完那弟兄的见证后，他心里非常挣扎，责备很大，因为他一直都给回扣。比如货物本来是10块，但为了给负责人回扣，所以在收据上写20块，负责人就有10块放进口袋了。商场竞争激烈，不给回扣，负责人就买别人的货，不买你的货，所以他一直给回扣。 但听了那个弟兄的见证后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不再用不诚实的方法赚钱了。如果你是打工一族，你当如何应用今天查考的经文呢？首先，不可逃避苦难，要心意更新，改变我们对受苦的看法。人人都害怕受苦，觉得受苦是个咒诅，想方设法逃避受苦。但彼得劝勉我们在受苦中要忍耐，因为行善受苦的人是蒙神喜悦的。其次，不可急忙辞职。面对蛮不讲理、脾气暴躁的老板，你无法忍受要离开，这当然是你个人的选择。不过不要急忙辞职，谁敢担保新老板一定比旧老板好？可能越换越糟糕。很多时候为了一些小事，我们便咬牙切齿，愤愤不平。平心而论，这些不能算是什么苦楚，之所以难受是心的问题。要是明白到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有神的旨意，安然地伏在神的安排下，学习忍耐的功课，不可轻举妄动，急忙辞职。最后，不可用口犯罪，求神给你一个平静忍耐的心去面对你的老板，以致其他同事甚至你的老板也能够看见基督徒生命是与众不同的。学习主耶稣的榜样，不以口犯罪，不以咒诅、辱骂、恶毒的言语还击对方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18-25节，题目是跟随主的脚踪行。第一，世上有两种受苦，为义受苦和为罪受苦。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，强如因行恶受苦。第二，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宁可受苦，也不犯罪，不撒谎，不以辱骂还辱骂，不说威吓的话，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，成为蒙神喜悦的祭物。第三，因着基督的受苦，我们得了医治。同样，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，生命也必定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，吸引万民归向神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